了解这层道理，才不会误会空，以为既然是空，就没有因果报应了，于是就胡乱造业，结果受果报时又空不了，那就真苦了。或者只执着空的一边，而不肯度众生。能了解这道理，才会有智慧，又有慈悲愿力。有智慧，就是一方面了解世间一切如梦境，是心变出来的空影像；另一方面又可以领悟，就如电波和电视的影像之间有一定的转变规则，我们的心念和影像之间也有它变化的因果规律。影像虽然是假的，但互相之间的转变也有因果道理存在，因果律又是丝毫不差的。菩提就是要有知道是空，又知道有因果的智慧，还要有慈悲心，能善用种种假象来度众生，发挥功能，并且也善用我们这身体的假象修行，来体会宇宙真相，圆满佛道。为了方便记忆，我们简单把上面所讲的道理叫做知影，又能够善用影来度众生。度众生，也就是度自己的心影都成佛，自己所有的心影都成佛了，当然就是自己成佛了。这样叫做知影，又善用影来度心影。比如电视上有很多弘法的节目，电视节目当然也只是影像了，但是善用那些影就可以度众生啊。不只是电视的影像，世间一切的事物也都是影，能够善用影就能度众生。前面讲到假的影像当中也有变化的规律存在，也就是说本体虽然都是空的，为什么会显现这种影像而不是显现另外一种呢？这其中当然是有道理存在的。比如我们种的是番薯，就会现出番薯叶的影像啊。若加施肥又加灌水的影像，它的叶子就会显现较大较清脆的影像。当然番薯乃至叶子花都是影像，但是这些影像之间也有因果的原则，因缘若是改变，果就会改变。所以说万象皆空，番薯也是空啊，但是番薯的假象变化也离不开因果定律，所以种番薯也要照因果道理来种，否则就不能利益众生。如果要种番薯却拿石头去种，当然因果不符了。再以电视的影像来比喻，如果电视台没有播放某种电波出来，就不可能现出相应的影像，所以影像也是有因有果啊。 同样的，我们如果没有放出某种的心电波，当然就不可能现相应的影像和境界。所以我们出门去，如果被汽车喷黑烟，也要了解一定是自己的心有喷黑烟的电波放射出去，才会感应显出这种境界。什么叫做心在喷黑烟呢？我们生气了，贪心嫉妒了，种种不平不满的心，都像是喷黑烟污染心灵。有这种喷黑烟的心念电波，当然就会投射出喷黑烟的影像。再来体会白米的假象要怎么变成饭的假象呢？这当然也有原则，若知道原则就叫会煮饭。再说白米的假象要怎么变成焦黑锅巴的假象呢？这也是有原则的。你如果喜欢吃焦黑的饭，当然就照烧焦的原则去煮。由本体来讲，当然白米本体是空的，饭也是空，锅巴也是空，但同样是空，又有白米、白饭和锅巴等不同的假象。假象为什么有差别？其中也有因果存在呀。我们必须要懂得因果道理，善用心，不可以说啊，反正都是空的。所以轮到我们煮饭，我们就随便煮，煮得焦黑，让大家饿肚子，这就是没有菩提心的智慧和慈悲。不知道万象皆空，却有因果律存在。假如我们不善用心，常去现焦黑的锅巴影像，让人没得吃，饿肚子，当然以后因果回报丝毫不差，自然也会没得吃又饿肚子。有人听了以上的道理，感觉很为难，就问说，这佛法一下子说空，一下子又说有，到底空和有在生活中是要如何运用呢？关于空和有的运用，祖师教我们一个原则，就是对待众生要由有来体会，对待自身要由空来体会。下面我们先用观世音菩萨的精神来体会这空和有的运用原则。我们知道观世音菩萨又有一个翻译叫做观自在菩萨。观自在就是他对自己是照见五蕴皆空，用智慧看清楚自己身和心原来都是空的，既然是空就没有痛苦了。所以心经上说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但是他对众生是观世音，众生有什么苦难，他就寻声去救苦救难，由空变现出 无限的功能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对待众生是用有来行出慈悲。假如众生遇到大火灾很困苦，菩萨可不会在旁边很自在地说风凉话，说反正万法皆空，那火是空，人也是空，火烧人烧光光也是空，管他去，我自在就好了。若是这样，就变成偏一边的空，这样的空既没有慈悲又没有功能，可以说只有取到恶的作用，所以也叫做恶取空，也就是取到恶的一面的空。如果执着这种空，因果是很坏的，好像坠入空的万丈绝谷。因此请大家特别注意，这空的道理不可以错用，若是用错了，执着偏一边的空，结果呢会比执着有假象有因果还更坏。其实真正深入的空是了解可以由空很巧妙地变出种种假象，善巧方便来产生无限的功能度众生，叫做真空妙有。就好像电，虽然不可捉摸，但是它通入电锅可以煮饭，通入录音机可以录音，通入电灯泡可以放光。观世音菩萨的功能就好比这样，众生有什么需要，他就现什么影像，但是他本身是照见五蕴皆空，所以很自在。这就是有菩提心的智慧，又有慈悲和救度众生的愿力。我们说菩提心，就是这三者的结合，缺一不可。单偏空的一边就没有慈悲，单偏有的一边就没有智慧，这都不是菩提心。平常与人相处，要有有来体会。要知道，本体虽然是空，但众生还没有觉悟，所以都认假作真，就觉得真有生老病死，真有痛苦。因此，我们要学习将心比心，去体谅众生。既然大家都执着有身体，就和我们一样，也有种种感受，有种种思想心情。身体的感受思想心情虽然都是幻化的，但是众生犹如梦中不知梦，所以都会执着，会痛苦。对众生来讲，种种痛苦都很真实啊。所以我们要好好体谅，善用因果的道理帮助他离苦得乐，这就是慈悲。以慈悲心念佛，才会和阿弥陀佛的慈悲光相应。另一方面，对自己要用空的智慧来超越痛苦。 仔细观察自己，由小时候到老，每一刹那都在变化，哪一个才是我呢？身心变化根本是空，只是假象的连续而已，所以不必要太在意。为了假象去起恶心、造恶业，又受苦报，不是太冤枉了吗？我们要觉悟空的真理，不但不要被假象迷惑，整天忙着追流行，反过来要善用假象修行，觉悟真相才是智慧。这样念佛就会和阿弥陀佛的智慧光相应。如果我们用反了，对自己反而执着有的这边，每天都感觉身体哪里不舒服啊，执着要吃什么才好，要穿什么才漂亮，执着这身体太累了，太冷太热了，越执着就越痛苦，而且又执着自己的心是爱怎样又不爱怎样，很在乎别人对我有没有尊重，有没有伤害。像这样把焦点放在自我，一直执着自己有身心种种变化，就如做梦做得很累，不知道它实在是空的，这样就苦得很冤枉。这就是没有智慧，没有觉悟啊。前面说对众生要用有的道理去体谅他们，发挥慈悲心，而在对众生慈悲的同时，自己心里也有智慧，很清楚一切是空，所以不会执着自己是在做什么功德，做得多辛苦多疲劳，也不会想得到什么回报，也就是会用一种无所得的心去行出大慈悲。这就是佛法的般若智慧。大悲心和无所得心，就是《大般若经》600卷所讲的两大要点。我们不要说得太深奥，只讲日常生活就好。比如说，我们自己要了解面粉的本体是空的，不要执着食物的假象。但是我们对众生要体谅他有他的苦衷。同样的面粉，要给牙齿不好的人吃，就要做成柔软的面包或泡面茶。若是有牙齿爱吃松脆的人，就可以做成脆饼。爱吃面的人，我们就可以做成面条。爱吃水饺的就做水饺。这就是由面粉的空变现出种种的假象，善巧方便利益众生。本是上阐下云法师时常教我们要一体起用，依照本体空的道理，但是要晓得升起种种的善巧运用，不要拿小的引磬锤去敲大磬，也不要拿大的磬锤来敲引磬。再比方， 铁锤和剪刀都是空的，但是你若要钉铁钉，拿剪刀来钉，或者要剪指甲，却拿铁锤，这就是用的不对。我们再以不同大小的汤匙来比喻，虽然汤匙是假象，本体同样是空。如果现在要舀大锅的汤，我们拿一只小小的咖啡匙让它去舀，就使它不方便，这就是对它不慈悲，也就是不会运用假象。必须拿大的汤勺给它，假象的运用才对，才能发挥慈悲的功能。这空和有的道理，如果懂得运用，就可以生出很大的功德，发挥菩提心的慈悲和智慧。如果不会运用，颠倒使用，就会生出很大的问题，危害也很大。举个例来讲，我们不可以说，反正什么都是空啊，所以别人到你家，你就拿一碗大便出来请人吃，还说反正饭和大便都是空，而且你吃下去的饭也是变成大便，不如直接吃大便就好了。假使你真的证到空的境界，看东西都看到本体是空，知道大便只是假象而已，本体也是空，都不会起执着，那么应该你自己吃就好了，不要拿给还没有证到空性的人吃。因为对方众生如果还没有证到空，一定会执着假象，我们如果这样做，就会让他痛苦。要了解，众生是我们自己的心影，若让众生痛苦，就伤害自己的心影。让自己的心影痛苦，也是没有智慧，才会不了解众生的程度。让众生痛苦是没有慈悲。我们请人吃的东西虽然是假象，这是不错的，但是假象也是有因果又有规律的，这一点大家要记得。再举个简单的例来讲，比如说有人伤害我们，得罪我们，我们就要想，这个身心是假象，是空的，所以不要紧，不用生气、痛苦，也不用挂碍。有这种空的智慧，自己就会快乐。但是反过来，如果我们做错事，去伤害人、得罪人，就要了解对方的痛苦，必须要好好去向对方忏悔赔罪，这样才能把苦与乐，互相快乐，世界和平。如果把空和有用反了，当自己做错事伤害别人的时候，就安慰自己说，反正它是空的，不要紧，不要执着。但是当别人伤害我们时，却说我的痛苦很要紧。如果这样，就变成大家都很痛苦，世界也会大乱。我们要了解因果的法则是不空的，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。我们如果这样对人，人家也会这样回报。再举个例来说，车子是空的假象， 我们人也是空的假象。假如开车去撞到人，为什么不可以说，反正都是空的，空的撞到空的，那有什么要紧呢？这就是又把空和有颠倒使用了。我们先要体会自己的程度。如果我们被车子压到，断了一只腿，到底是会痛还是不会痛呢？是感觉要紧还是不要紧呢？如果我们会痛苦，又觉得很要紧，就是还没有真正体会到空的道理，所以才会执着假象。别人的程度也是和我们一样啊，他还没有证到万法皆空，当然他也会执着假象。假象的腿断掉了，也是会痛会苦的，他当然觉得很要紧。所以我们必须体谅众生，用有假象有因果，将心比心去处理。不可以说反正他是空的，他的手脚断光光也不要紧。你如果真的程度很高，这种话也只能对自己讲而已。比如说人家撞到我们，我们可以当下知道，啊，我的身体都是假象，假的脚假的手断掉不会痛不会执着，这样是最好。你如果能照见五蕴皆空，当然就不会痛苦，就度一切苦厄了。以前上开下参老和尚和一群人出去行脚，走过在砂石的大卡车旁边，刚好卡车的石头都掉下来，就把它压在下面，人家找到他的脚拇指才将他救出来。他一爬起来第一句话就问大众平安否，他都没有说他自己怎样。后来大家送他到医院检查，才发现内脏全部碎掉，但是他都安详自在。医生感觉很奇怪，问他说，你可有感觉怎样？他就笑笑回答说，好像脱掉一件衣服一样，而且还要爬起来打坐。他是一位真正体悟空的修行人，所以内脏碎了只觉得像脱掉衣服一样。他是用空的道理来对待自己，但是他起来的第一句话问大众平安否，就是以慈悲心用有的道理来对待大众。而且他在很早就预言他自己的往生会和石头有关系，他念佛很自在。在他83岁那一年，他写了一首偈，连自己往生的时间日期以及助念的人数都早就写好了。为什么他可以预先知道呢？就是因为有因果不空的道理。以前曾经造那个业，所以在因缘成熟时会现出回报的影像。不过他已经念佛修成就了，可以真正体悟到空，所以受到果报时他都没有痛苦，当下知道这是假象，不会执着假的身体，而且念佛 照着愿力去极乐世界，很自在。在这一生就解决生死轮回的大问题。他很懂得自在运用空和有的道理，和菩提心完全相应。下面再举一个例来讲，有人说，反正动物都是空的，是假象而已，所以如果吃肉也是吃一些假象，那有什么要紧呢？何必那么执着吃素食呢？这种的讲法也是把空和有的道理用反了。假如我们已经有这样的程度，那么要吃肉就割自己的肉来吃就好了，反正自己的肉也是假象啊。割自己的肉岂不是比较方便吗？何必那么麻烦吃动物的肉呢？没有证到空性的众生一定会执着假象，被割肉时一定会痛苦。我们要将心比心，体谅众生，他们的痛苦和我们是完全一样的。众生是我们的心影，对众生慈悲就是对自己慈悲，伤害众生实在是伤害自己。我们前面说过，虽然是假象，但是心念和假象当中的变化也是有原则、有因果的。我们的心念电波会投影出种种的假象，而且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。因此，我们的心电波发射出去是发射出吃肉杀生的心电波，这样的电波也会反射过来显出假象。显出什么假象呢？显出别人要来割我们的肉，或者要来吃我们的肉，这样的假象。就好比医生宣布说我们必须开刀，或者凶手要来杀我们，这些也都是假象。问题是，当我们被人家割肉的时候，能不能当下知道那是假象？能不能不痛苦、不执着呢？无量寿经教我们，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要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大家嘴巴同样念阿弥陀佛，个人的纯心是不一样的。纯心不同，心电波发射出去，方向、频道就不同。必须要发菩提心，发起要和阿弥陀佛相应的觉悟、智慧和慈悲。要了解阿弥陀佛翻作中文是无量觉，就是无量的觉悟，意思是面对无量的境界都能觉悟，知道是假象，不会被境界拖着转，而且也觉悟境界是自己的心所变现的。如果只是嘴里念佛，心都迷迷糊糊不知不觉，时常被境界迷惑，这当然和无量觉是不同频道的。在日常生活无量的境界中， 随时都要念阿弥陀佛，就是在提醒自己不要被迷惑，要觉悟，要知引，回归到我们清净的佛性。若是心没念佛，就会跟着眼前的假象团团转。如果回心念佛，就是觉悟，就是菩提心起作用，使我们明白假象和因果，又善用假象。阿弥陀佛是我们本性无量的光明，无量的寿命。无量光明里面，当然含有智慧光，也有慈悲光。我们若发菩提心，老实诚心念佛，心电波就和佛的频道相应，当下本性的光明就显现出来，接受到佛光的照耀，也开发出智慧和慈悲。